今天该第73问了。问：修到什么程度才能传法？答：修法人真正开悟正道，才有资格传法。欲知山中路，须问过来人。你不是过来人，不知道路径，怎么可以乱传人？修法过程中有疑问，需要人指点。如行人在十字路口向哪里转弯，要人指点。你自己没过这条路，怎么能瞎指点人？岂不是以盲引盲，一起走向地狱去了？
我觉得是大家可能一般不考虑这个事儿，你觉得先考虑自己能不能自保。先就是大多数人他都是这种情况。虽然我们修心中心大愿是发出去了啊，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这个愿力是有啊，就是说能够自利利他，先自利，先就是说自己能够透彻真心，哎，能够眼明，心明眼亮，他可能才会想到传法的事。再一个就是说，即使他能够就是师德本来，他也没有法缘。没有法缘这样的人很多呀，有法缘的人不是很多啊，所以你看到传法的老师不多啊，不是很多。哎呀，那太少了。但是就是说他没有法缘，他也可以在下边，他也会跟这些师兄啊有交流啊，互相能够促进呢 能够提携其他人，就他走过了弯路。如果别人遇到了，他也可以引领一下啊，就这样指点一下呗。就是不说指点，就是大家就师兄弟彼此之间可以那个交流一下吧，这么说啊。当然传法的肯定得聚眼呀，要不聚眼他怎么传呢？那不就真像上师说的一盲引众盲，大家一股气的绕着圈绕着弯的走，那上师说的太那啥了，太重了，就是一起走向地狱去了。还有很多就是说，比如说他打了圈住了，他原来修这个心中心的时候，他有愿力，他遇到个别有缘的人，一个两个，他就想着他能传法，哎，因为他有一个跟他学六字明的，或者是怎么样，他就想传法。这个法缘有点，这属于那个什么呗，再接法缘，嗯，只要这个愿力发出去，早晚他会有那个应缘的那个众生了，应机的那个众生了，嗯，我觉得这不是多数人的问题，嗯，所以肯定大家不会以这个为主题来提出来，不会，嗯，李宝华说出来的一句话，师兄们都想做老师的护法，你应该做。护的是佛法，不是护的老师，这个观念要搞清楚啊，嗯，啊，嗯，是护持是释迦牟尼的这一期佛法啊，嗯，不是护的这个人啊，一定要弄清楚这个事儿，嗯，其实正因为这个人可能说的具有正知见啊，就是不至于像那个上师说的是那种以盲引盲这样的人，所以这样子有师兄护持，我们大家都一样，都是护持佛法，这个要清。你看传法嘛，传法并不是说某个人的什么什么什么，而是说佛法，嗯，这个地方是应该是这样理解。好，
下一个74问：只怕心不死，不怕不活，先将心死透了，还会活得起来吗？答：心死透是死去你的执着，不是死去你的妙用。用功过程中应注意适度锻炼，你心在事物上真正死透，不粘着了，当下神用就一起现前了。啊，这个问题师兄们看有没有问的啊？就怕我们心不死啊，死去是把你的执着死透，但不是妙用。
对呀，啊，不是死你的念头思想，也不是死掉你那个八个师，也不是那个意思，不是，嗯，是你对那些 有相的相或者是无相的相，心念和这个思想，还有这个三河大地有相的这些相色相啊，你对他的执着，总认为他是真实的，是我认为真实的，总是有我，还有我所对的这个所对待的这个境境界，我的心念啊等等，是死这个，死的是你那个自着心，嗯，哎，你别担心，你死透了，什么就这些妙用都没了，那咋可能呢？那咋可能呢？我们有正见，大家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他是会误解，比如说他想打坐，打的一个念头也没有，是不是这样想的？是像金木水火土一样，像那个土木金石一样的死透他，就像黑山背后一样的那样死，那样入那个死定，他就是这么想的。那时候他因为什么？他不起念的，他不烦恼，他觉得他不烦恼，但是妙用也没了。嗯，所以我们不是做这种功夫，心死透是没有一丝一毫供你可得，没有可得的东西，他这个心他是无形无相啊。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弄清啊，弄清我们的师兄弟可能就是害怕那个念头起来，不论他善恶，他只是个念头，对不对？你要是说没有把他，你没有看中他，他就伤害不了你，你要看透他了，他就伤害不着你，你要是没看透他，他就死劲的，你们他磕你，你磕他，就死磕，这就是这种情况啊。现在我们师兄弟可能会这样想，打七打九他都是为了这个事儿，把那念头吸下，我是说把你的妄心打死，妄心妄想执着那个执着打死。我们原来讲过呀，讲过那个贴近处断什么呀，比如说我那个见了某种利益起了名利之心，是不是我们不是断这个事儿啊？如果是同样干一个事业，为了名利，那你可能就干不好这项事业。如果说应无所住，而只管去应啊，尽一切可能为大家服务，这不都一样吗？同样是这个事儿啊。我们断的是那个心，执着的那个心，怎么能断了它？直到它不实啊，不实就是不像那个什么呀，不是恒常不变，它是生灭幻化的，认为它是不实，它是缘因缘和合的，认为它不实有，啊，这就是这种生灭，我们知道它的本性，它是没有自体的，它是因缘和合的，它的这个相，它就是生生灭灭的，我们知道能够升起这个生灭之相，这个心它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执着它干什么呢？执着他干什么呢？没有说，再说一遍，没有说不让你干这份事，你要弄清啊，你有能力也不去为大家服务，那不是你自私吗？对不对？这个地方心石头可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样，比如说我们住在空里，住在一个空白里，住在一个什么无的境界里，住在一个土木金石上，或者住在那个什么定上，你认为什么东西实有，你认识了，那你就上当了。我们应该把这个，你应该撕得透它嘛，撕透它嘛，啊！你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你肯定是认为它伤害到你了，啊，它对你影响很大，是你看中它了。如果假设说你没有看中它，它不就是个念头吗？来来去去吧，它总归是来来去去的。如果说也没有念头了，你这个心死了，那就成了那个，我们就说那个土木金石那种了。我们修的不是那种定，是念念不停留，积水上打球子，念念不停留。为什么不停留呢？没一个念头我来支持它啊，这才是我们的本性本有的这个状态。所以你千万你要搞清楚，别跟他别扭，就他起他的灭他的，你就没当个事儿，你这时候就等于你是看透他的本质了。哦，不跟着你转，你起来多少，你不就是个念头，对不对？ 你再起再念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如果说你在这个念头多时候，往往你自己转不过来身啊，翻不过来身，你就认死他了，你认他为真实了，你不可能说这是我自心的显现。如果你这么一想，马上你的心就活了，就我的意思就是说，活了就是无助，就不住着了啊！就只要它不是我们的本心嘛，我们的本心应该应无所住嘛。我们做功夫也是指的这个，还是说我们的见地要到这儿？如果我们见地要到了不可得的地方，到了走的地方，彻透真心的时候，这个心它就死透了。你对治，你永远那没完。你因为落在对治里头，你强我比你还强。你没听到一句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就是对治对治的事儿啊，是不是？我就没看上你什么什么魔呀，什么什么佛魔，它不都是你自心吗？对不对？嗯，我如果说要有这样的向上一着的这种啊贴近处感啊，就这样子一下子一转，哎呀，它就本来就不是个事儿嘛，对不对？
北京的李师兄说，明知一切都不真实，但始终在直向，执着心怎样才能死透？来来去去，活泼泼泼不理睬，念念不停留，太难了。
对，
这是他的问题。魏老师，
别上当，别跟念头斗，别跟那些念头斗，那个念头多了不是什么坏处，是你打坐的定力好了以后，你发现了你念头很多，原来就那么多，你怕啥呢？他不就是已经过去了，昨天的念头已经过去了，今天早起打坐的念头已经过去了，那不就过去了，那不就是念念不停留吗？他始终会，他就会念念不停留，他不可能停留，他停不住的。关键是这个现前的时候，我们已经生心了，对他已经留意了，我就好像就是我要堵住你，我要防着你，不让你起，有这个心的时候，起一个念头，他自己就觉得害怕，哎，他又起来，他觉得呀，这个妄想这么难对付，对吧？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往往他回不了头，就是说他不能回光返照，哎呀，你起你的，你骗不了我，我不上你的当啊，你这一下真的就可以不上他的当，你这个念头起不来。所以我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比如说现在一说，你马上意识到了啊，我原来是如果不理他的时候，那他就是没有机会停留，也没有地方停啊，你那个心他本来就是无形无相啊。如果说你理他的时候，那肯定他就在那儿等着起，你在这等着看。这是你们两个人，就是都是你自己啊，一个能一个说，在这那什么嘛，对峙嘛，对吧？是吧？死得透，一个是我说了，上一回咱们就说过，一个是打坐，身心世界化空啊，再一个在这个化空的这个档口能够回光返照，哎，是的，本来。再一个就是说，以这个念念。起念不停留的时候，遇这个念念现前的时候，能够识得他，能够识得他的本来，能够识他的本。为什么会起念？还是我们自心呢？不是我的那个本性，他怎么能起来的来？能起得来呢？这就是说，遇此当下能够识得透。哎，这两种都可以。是啊，这个太难了。这个是啊，对于我们众生来说，就是流浪惯了嘛。嗯，现在知道也不错。你现在知道你一切都不真实，是现在这一会儿知道。可是在坐上他念头一起来的时候，你一坐意一分别，好，这个念头不好啊，急，哎呀，想不那什么，想把他那个剔除出去，就是说不再干扰你，不再起念，这个是不太容易，落于对峙嘛。那只有打坐的时候能做到那个身心世界化空，这个问题也能解决。心死透是死去你的执着，我们就是说，你看是要死去你的执着，执着它未真，你就上当了啊！是我们是执着这个念头未真实，你就上这个念头的当了。哎呀，就粘住了。 粘着了，我们去除的就是那个粘着那个作意的那个心。你看后边他有一个上师说的，用功过程中应注意十度锻炼，就是说你锻炼你别上当。哎，你一上当，你就那什么，就执着越来越执迷不悟了。迷而那个生了无明以后，你就不知道回光返照了，它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你心在事物上，真正石头不粘着了，这个也是，还是要悟得真心，还要石头。你的心在事物上真正石头不粘着了，当下神用一起现前。对呀、啊，你只要不执着，我们不求化空，我们不求像虚空一样，我们不求那个定力深入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求等等正定什么什么，我们都不求，这一下就可以真用现前呀，就是这样啊啊，我们都无所求了。你想想，起念是应无所作而生起心的。你打过一千座了，又起念，又要不停留，那个要弄清楚，对吧？没事的时候我们不狂起那些妄念，要不停留，对，它自然就是不停留，它的状态，它的那个本性。他就是这样，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是不停留了。如果有停留有住着的时候，那你就迷了，你自己就迷失了。嗯，好，你现在知道也行啊，这个事儿我觉得跟你说清楚，我们不是说把思想念头还把这些世间的各种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这些所有的色相心相都给他一股脑的消灭掉，那就是错误的理解了佛法，错会了佛法。
魏老师把这个问题我觉得说的特别详细了啊，就是尤其是就是说有些师兄啊，因为我接触的有一个师兄也是挺用功的，但是呢就是好像就是跟老师刚才说的不一样了，就是重在那个断那个念头了，这是错误的，老师说了，不管好的或坏的这个念头，然后你不理睬它，它影响不了你。我们去掉的是我们的那个执着心啊，我们只要这样做，就是说才能够，就是说和佛法啊学佛才能够相适应，而不是做一个就是断念头的，最后就成了落在空里，然后甚至就变为土木金石啊，那就错了。李师兄还说，一念当真便失真心，
对，他当真了。
是啊，都不能当真，这个思想啊念头啊这些全是都是假的嘛。
这个地方是大家分辨不清楚，我们原来也是犯同样的错误，也是那么想，也是这样想啊、嗯。
但是魏老师他这句话又引起了我的疑问了，他一当真就住上去了，然后一念当真就失去真心了，但是我也可以是我们的妙用啊，我们不执着的时候不也是妙用吗？
是妙用啊，他这个当真他就说认假为真了、
啊。哦，他是从那个角度来说的。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不执着，然后我们就是那就是妙用嘛。我们还要做事，还要体验，还要自己用。啊，
对对。
真正翁老师好。佛性为什么又叫了了灵知呢？他这是了了觉知，不着见闻吗？
可见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他没有自己证道，没有实际的那个证道，身心世界真正身体力行的证道，还是你看那佛性为什么又叫了了灵知？那佛性的名词多了，哎。那可多了，那法性、佛性，哎，本性，哎，如来，那多了，那就换个名儿呗，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不奇怪。
哈，他认为是叫了了灵知，不着见闻，
了了觉知。你正道再说，你自己正道再说。如果说你要是这个事儿，你搞不清楚什么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建议你去看元音老人写的那个代表作，有一小册子叫《略论明心见性》啊，或者你去看二祖的啊，他都会，三代祖师他都有对这个了了灵知、对佛性的啊这个 有那个描述，正道是什么什么光景，什么都有啊。
好的，我们进行下一个75问：万法皆空，唯有佛性不空。这样的话，佛性与万物岂不看作二物了吗？答：万物皆空，佛性不空，是对初学佛人讲的。万法即佛性，是对悟后人说的，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妙空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给说说呗？
对对对。
这老人说的很清楚了，因为万法皆空，佛性不空，那万法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你要是对于这个没悟的人说，那是一种说法，悟后人他就不区别，色跟空是不二的，当即即是，当体即是。你要说万法空了，佛性不空，那要对于没悟人来说，那万法空，佛性哪还有啊？谁来感觉这个佛性啊？哎，他佛性是通过万法来知道的，要没有万法，人都没有，还讲佛干啥来？就没有佛这个事儿了。所以你万法如果空了，那佛性可以说是空了，但是实际上是不会空的，他佛性他就不动的，金刚不坏。所以这个看对谁说了。你要是悟后了，那就知道色跟空它本来就是不二的，有色了就知道空，有了空也就了解了色本是空，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所以你离开万法去说空，没有参照，也没有人类说它干啥。我这样说不知说明白没有，魏老师补充。
这个师兄弟他还是读了，他还是学了佛法的这些知见，因为他知道万法皆空，一般的他还不知道呢，只说因果对吧，还知道万法本来他就是空的，没有佛性不空。这是说在这个我们众生啊，在我们这些人都是只见万法不见佛性，他都不知道什么，因为无形无相嘛，他从来没有认识过佛性。所以我们针对这种情况，佛也好或者是祖师也好，他就会跟他说，你看这些万法它本质都是生生灭灭的，都是因缘和合的，你看万法所有的我们的心念和这个色相它都是空的。这是我们都一听这个道理是不是就能听明白吗？告诉你别断念啊，佛性还有个佛性，佛性是不空的，就是说让他能够有机会去认识佛性，给他指出一条明路，从这儿要不是没法学了这佛啊，那光照都空了那就完了，是不是？还告诉他不断念，有佛性，这样是不空的，所以你看上师说是对初学人讲的。对，如果你真能翻过身来，万法不就是佛性的显现吗？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老师兄或者是一开始都能够通达佛法的教义了，他就知道这个理，他不昧，他不糊涂，万法本是佛性的显现。有一开始要跟初修人说这个，那还得了？那就不用修了，对不对？他就没法办了，他没有障了他的悟门了，他没法悟道了，没法修行了，所以你看上师说，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法，他是这个意思。还有刚才那个能了师他已经解释了，对大家肯定都有所触动这个事儿，我们上师嘛，师父嘛，他是对不同的人接不同根性的人，他肯定考虑的都很周全，他这个你要是说一开始你把佛性和万物看成两个东西，那是的呀，那我们那个师兄弟他会是这样的，万物是万物，佛性是佛性，以为离开万物之外 还有一个叫佛性的，他会这样想啊。但是如果真的悟到的时候，真的悟明白了以后，真的实证到实相时候，万法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万法即佛性，那非一非二。那不刚才那个能量师都给你讲了这块，我想着这样一说，大可能大家应该明白了。就转过来一个问题，请问老师怎样才能不跟妄想跑？我刚才好像说了，它都是压，你压是不是我们用功的方法？至少我学佛的应该都不同意你这种方法。比如说我念佛，不修心中心的，比如说我念佛，我的妄想起来了，我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转了，用佛心，用佛号转了你原来的妄想，都没有用压的。如果是压，如果是你硬压住不让这个念头出来，我用力压住它，就是我那个心力逼着它，压着它就是不能出来，这样子就等于搬石头压潮，将来以后反动的时候比你现在的妄想起了那个劲儿还大。所以不建议你用压的这个对峙这种方法啊，是转。我们心中心一样啊，刚才说念佛是这样，不跟妄想跑，不跟着那个念头跑，发现那个念头起来了，把那个注意力放在念咒上，嗡巴拉巴拉什么什么的印地里，我求大家哈，这样子你因为是不间断的这样刺中嘛，啊，总有那个念头，它虽然有，你也不理睬它，有可能是，哎，同时起的念头和你这个念咒啊，它是同时的，那也没关系啊，它在那儿，起现它的呗，你在这儿只管念你的啊，你不能说我不念了，我忘了，我跟着那个念头跑了，那就不对了，是吧？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跟着往前跑了。如果有这种情况呢，再提醒自己赶快念咒，再不行出声念咒，再不行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到听咒上，一字一字听清楚啊，等于把那个念头这样子它就转过转化转为空有嘛，空无了，转为空无了，没有了那个念头。如果它一直在，那说明你那个妄想执着的那个地方深，他才会这个念头那么坚固。我们不用压的这个办法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清。如果说要彻底解决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湿透它，把这个念头这个湿透它，这个念头它本身就是你自心的显现。如果能体验到这儿的时候，那不都是念头起灭都是你的妙用啊，这你又怕它干什么？对不对？你初做功夫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转转转啊。如果说你能够识得本来了，我们能马上接着那个令觉觉醒啊，断断断，不是断的那个念头，而是说断到我们那个执着心，任他为实的那个心，我又上当了，我断，不上他的当，断这个心。断你这个执着为实的这个心啊，这样子是我们的用功方法
啊。就是这也是很多师兄，就是我们在做功夫的时候都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妄想啊经常跑，我们跟着妄想跑了怎么办啊？老师教过我们两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说要转啊，你用咒啊，用佛号啊，然后这么把它转换过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发现这个妄想了，你跟他跑了，然后你赶快这个断啊，断你这个执着啊，这个而不是要去压去啊。还有一种，实际上老师也说了，就是说你别错认啊，你别当真啊，这也可以解释为是第三个老师给说的，就是你别把它当真了，你当真了。那都是认识了，那么他就是一个念头嘛，你不理他，他也就是个妙用啊。这老师给我们解答的非常好啊，非常详细。行，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进行下一个。76，问：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藏王菩萨成佛了吗？ 答：誓不成佛，是誓不取佛位。如果地藏王菩萨没有佛的资格，他怎能到地狱去度众生？怎能度化十方的菩萨成佛呢？他有佛的资格而不取佛位。其实在地藏王菩萨看来，地狱本来是空的，心经讲诸法空相嘛，而且无佛可成，才真正成佛。
那我可以问一下，那我们想这十八层地狱怎么会空呢？怎么能就空呢？我们现在这念头都空不了，那地狱那么深重呢，说是十八层地狱，这么大个地狱怎么会空的？我们没有这个智慧，还是空不了啊。那这个事儿咋办呢？这个事儿说那十八层地狱，我们这个地球都我们也空不了呀。还有我们一遇四相的时候也空不了啊，就是烦恼啊，就是说起心动念，就是说不能那个念念不停留，不能那个不认假为真呐 啊，不能这样，做不到啊。这个你相信？上师说了那个，就是那个地藏菩萨说的那个地狱本来是空，哎，你信这个不行？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你要是不知道这个，那你可是，那你可够忙活的，你就快吓死了啊！我们不用说地狱，就是这个地球我都玩不转，都空不掉，对不对？还别说这个地球，就是我们这个四象，我们遇到事儿都空不掉啊！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哪一点一滴都想去啄一下他，都想自啄一下是，是不是？他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首先得认识地狱本来是空的。为什么地藏菩萨们啊能有这个能力去地狱里边度众生？而且他还可以什么十方世界的那个菩萨呢，还能这样能度化这些大菩萨来，所以首先我就说还是地那个上官利说地狱也是梦幻泡影，是心都是心变现的，都是由我们自心变现的，那也是地藏菩萨的净土啊，也是我们这些众生的地狱，十八层地狱是吧。我们认那个念头为实，说念头所坚固，念头所造成的这些实质的，就是认为实有的这些色相，也认为它是真实的嘛啊。还是告诉你除非这一点你要识得本来啊，你要识得本来，如果能够识得透的话，不管它这个相千奇百万亿的这种变化，诸多变化，它都是你自信的显现，对，都是你自信的显现。所以说我们强调这个认识本来它很重要，很重要，是最重要，是必经之路，对不对？
赵居士他有一个互动，他说妄念空则地狱空，老师对吗？
就是妄念空，不知道咋想呢，他为什么要加一个妄念空呢？这是这个妄念，它是心相，是心相。地狱空，它是四相，它不是地狱是有一个世界的样子吗？那个地方，那个那样的世界，描述的《地藏经》里边描述的那个就是地狱的那个景象啊。那个能了师肯定不明白，你跟他聊聊吧。
那好好。这个要说地狱啊，这人人本来是佛，你一是佛的话，就不说地狱不地狱了。地狱确实是空，是空相的。地藏菩萨他也是表法的，表这个大愿力、大慈悲，它是一种表象。你要说有个地藏菩萨配个红大衫，那就不对了。因为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因为诸法本是空相的，你要是见有地藏王或者有个地狱，那肯定不是，就是就站到这个 人人是佛的这个位置上来说，那站到众生这儿来说，那地狱还是有，它有是我们的贪嗔痴，大家的这个共业感现的，它感现了这个地狱，所以这个地狱是对这个你相应的人来说的，相应的就是你贪嗔痴具备这个地狱相，就现了地狱相。如果你跟他不是一个频道，那他感现不到你这个地方，他就是一个理啊。所以说地藏王菩萨不取佛位，那他地狱不空怎么取佛位啊？地狱不空就没法取佛位啊，因为他有相啊，相还没处完呢、啊。那些代表咱们大家这个修行上这个心，咱们要度尽众生，度尽众生一个众生为度，得有这个心。所以那个地藏不空，你也取不了佛位，你在菩萨位呢，菩萨位它是救度众生的啊，所以不能够取佛位。妄念空则地狱空，你妄念，你这个妄念空，妄念，你妄念空了，地狱它就空了吗？你是个人的，你这个对于你个人来说，你说我，你想说你不打妄想，你是真心，那当然，你如果做到那个执心上，就不存在地狱的事儿了啊。你可能是想说就是没妄想，心里边干干净净的清净。那当然没有地狱啊！
你问问他到底啥
地狱是？
嗯
啊，那是你可以再说一下。
嗯，他这个地方他确实，
这
个造句是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说这个妄念空则地狱空，
一
空他就空了。
嗯
嗯。
赵居士，如果你还有互动的啊，你可以再打出字来。如果还没有明白或不太还有疑惑的话，
赵居士，我说的这个地狱啊，它是众生众念，所有的这个众生，就是地狱这些众生，他的心力就是这个业力啊造成的这个地狱。还有一个，再说地藏菩萨的愿力。现的这个地狱啊，都可以啊，是地藏菩萨的净土呀，是不是？他是地藏菩萨的净土，地藏菩萨就用这种办法度这些我们认为是十恶不赦的这些人，就能够跟着地藏菩萨能够照样能够证到本性啊。因为他说了嘛，地狱本来是空的啊，是这样子。
石家庄的王师兄啊，他有一个问题，他说有部经叫《地藏菩萨瞻察善恶业报经》，
对，
有些师兄喜欢找附体看事儿，我们可不可以依止此经？
那是佛经啊，我家也有这个东西，而且还有工具，他这个《瞻察善恶业报经》里边，他描述了有那些。那叫什么呀？我不知道那叫什么，一个的，小木头做的那些，就用那些东西来，按照是那个地藏，对，地藏菩萨瞻察善恶业报经，按照这个经书上说的，比如说是什么样什么样，在什么位置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什么什么样的报什么什么啊，它就有结果啊，就比如说什么事儿。比如说你那个病什么样，怎么能好不能好，他都有一套办法啊，他有一个办法。我好久都几十年不看那个东西了，我都忘了有那小东西，小木头一个的，他可以占察啊，占察轮，对对对，就那个找附体的那是他糊涂啊，为什么要找他呢？如果说真信因果的，他不用找附体的，找他看他能给你解决吗？能把那因果灭了还是怎么回事？还是你自心灭吗？还是你自心的事吗？对不对？你自心要不灭了，你不从你自心那找那个原因，一算你就能过好日子啦，就是那个恶因不得恶报啦， 那不可能啊，是不是？他不可能。对，叫钻叉轮，对对对。你就按照那个经上他有说具体的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他就可以。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是坦荡的很，丈夫之心，那个想急速挣到涅槃的紫薇出离的还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事儿来。但我也不是我买的，是别人送到这儿来的，送到我家啊，所以我知道有这个事儿，我也看过他那个经啊，也知道他那东西怎么用，但是没有事儿啊，你干嘛用它呀，对不对？我就是认为我非常坦荡，如果有遇到有难事了，那是我过去所造的恶因，我从此不再造这种因啊。如果说顺利，比如说你有什么福报来了，你也是不做欢喜啊，一样啊，他什么样的事儿来了我都接着坦坦荡荡而应就完了。你的心要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找什么附体啊，我还耽误事儿呢，还沾插什么呀，我都没必要去做这件事儿啊。这样子心量一大都不是事儿。但是你说我就是过不去，我就想算算，我整天我算算，我不算我睡不着觉，我告诉你，算完你还可能回来哭一场，我见过。哎呀，不去算的时候，哎，觉得人家灵验，算完以后自己在那哭得嗷嗷的，为什么呀？算的不是他心里想要那个结果吗？啊，再一个，你有什么用啊？啥用都没有，我感觉到，我认为没有用。我要是见了这样的人，远远都离着走。如果他要学佛法，当然我们可以那啥呀啊。如果你要真过不去，你要想沾茶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石家庄这个谁呀、啊，王梦里说这个事儿是有这个经啊。
77问：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怎么理解？答：世间法都是桑田沧海，瞬息万变，不长久，我们的身体也不长久。苏东坡在《前世壁赋》里有两句说得很清楚：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你们看水和月亮，水在哗哗的流，水尽管在流，却没有减少啊。同样，月亮虽有圆缺时，但也没增减啊。这就告诉我们，事相就是如此，这不就是常住吗？事法住法位，就是说一切事相离不开真性，真性常住，事相也常住，世间只是因缘变迁而已，都是假象。
这个我见刚才那个能了师他就已经涉入了这个问题了，我看他刚才发了个帖子，他先说，他来说说，我来看看这个地方。
啊，魏老师，这老人说了实际上也是很清楚的，设法住法位，那就是说这句话就是说咱们真性不动就常住，世间相常住，就世界它的本性是变的，变异的，变迁的，就是说一直变，它的变就是性不变，就是说它的本性就是一个变，变一直变它也叫不变，因为它就本性就是这样嘛，它就是一个一直变的这种现象，但是它变来变去，那它的那个性质一直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那个设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老人说这个举例子说水，苏东坡说的什么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是吧？有这句话吧。
嗯，对对对。
他说的那个水啊，他说水就是那飞烟流了，但是水还是水，一直在流， 那个月亮就是圆了缺，缺了圆，一直还是月亮。还是这句话，就是说变的一直变，它变性没有动。虽然说月亮有缺有圆，但是终归它的月亮性，月亮还是月亮啊。真性不变的，像水，水比如说真性，那就是它一直就这样的啊，它住在这个里一直不动。你走也好，行也好，从眼前过去也好，但是它的本性就在这个地方，一直就这样。哎，这个，说清楚这个，让魏老师说吧。这就
你说的清楚呀，我听着你说的清楚呀。你说的很清楚。
什么？这个世间法呢，它虽然在变，但是它实际也是不变的，它本性不变，它本性跟这个四法住法位也是一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实际是合到一块儿的。四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本是一如如，都是不动。变相只是一个假象，就像我们深入生活一样，你明白了，然后你在生活中对峙，就是说你不能被这个色相所搅扰。你做事在做，看在看，听在听，但是你有不动的，就是说你不被它牵着走，也不影响做事啊。你该做啥做啥，但是根本是不动的，它没法动啊。它就自性，它就有这个性。你动，你动性，你它有这种公共的动性，但是你从根本上把自性搅乱了，那不可能的，你就没法搅乱啊。所以这两个东西实际是一个啊。我说的不知道明白不明白，然后魏老师补充补充。阿弥陀佛，
他这补充就从这儿。就是你们看水和月亮，水在哗哗的流，水尽管在流却没有减少，这个我们都能听明白。它流在那个小河里或溪水里或者大江大海里，它都在流，这个水它并没有减少，还是在这个地球上呗，还是在这儿呗，对不对？这个月亮也一样啊，这个月亮阴晴圆缺，它不管我们看到它这个，我们只看到它生灭那块，就是说它变化那块，实际上它这个月亮还是圆的呀，它这个月亮还是那样啊，就是说它没有变化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元音老人说的就是但没有增减呀，这个月亮不是我们看到的，平常看到月黑的时候就那个月亮就没了，它不是那个样子。十五十六的时候看见圆的时候月亮就长大了，也不是那个意思，是吧？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月牙的时候，满月的时候，还有那个黑月的时候，它都是，它这个月亮它还是那样啊，还是没有增减。但是有的师兄他会提出来这个事儿啊，比如说这月亮它早晚我们都说它是生灭，它会生住异灭，它会有变化的。但是我告诉你，它即使有生住变化，它这个物质的它怎么变，它还有那个不变的东西。就比如说水变成水蒸气吧，水蒸气又变成雨，雨又下来，是不是？它变来变去，它这个湿性它还是不变的。湿啊，就是那个干湿的湿，它这个是不变的啊。比如说这个月亮它会发光，它就是这个月亮，或者是有一天它灭了坏了，但是它这个还有这样的因缘，再曾经成功这样的事儿，它还会发光。是不是它还是这样子？它就是说它这个有这个月亮的这个我们虽然不了解它是有什么材质啊，或者是它们那个具体的含有什么东西的成分啊，是它会发光，这个我们就或者叫星星或者叫月亮，它始终有这样的成分它就能发光啊，它就是有这种作用啊，它有这种作用。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江河水啊，江河大江大河小溪小河，它不停的流动逝去，但是它没有真正的逝去啊，还在这儿啊，还我们还是看到这个江河溪水在流，月亮也是一样。再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比如说我原来听到一个过去有的禅师说，比如说我们种那个麦子棉花，哎，我们种了，然后把种子种上，然后因缘和合，它就哎结成，最后结成了麦穗啊棉花，我们收割了，收了以后以为就没了，可是第二年我们看到麦子地里仍然有麦子，那个棉花地里仍然有棉花呀，它是一茬一茬的，你收掉了它还会有啊，它还会四现这样的啊作用啊，它还是这样子，也是就是从古到今不都一这样吗？这个地球这不始终是这样子吗？我们始终来到这个世界都有饭吃，都有衣穿，这不一直是这样吗？啊，也就是说这个世间相它是常住的啊。哇，知识这个因缘变迁而已，世间的知识因缘变迁，就像那个麦子一样，你割了你又种了，麦种又长起来了，是不是？那这个就是因缘变迁，我就看这个四象，实际上不变的，你看它一直有麦子，一直有棉花，你符合这样的，有这样的种子啊，是条件啊，因缘，它就是哎又会生成这个麦子棉花，有这样的，你看它有这个因缘的变迁，它都是假象，但是它有不变的，它有不变的东西啊，它有这样的因缘，它就和合成依旧有这样的，比如说麦子棉花月亮，比如水江河，它就是说这条河干了，它那个水呢它又没有消失啊，它在这儿消失了，它又流到别的地方了啊，或者到空中，或者怎么样，它怎么会消失呢？对不对？这就是说这个一切四相它离不开真性啊，真性它是常住的，真性既然是常住的，那四间相也是常住的啊，所以这些不管麦子棉花水月亮等等，它都是我们本性的用啊，如果不是本性怎么会生出万事万物的，对不对？生成了这个万事万物，它是因缘变迁，有因缘和合而成，因缘那个散的时候它又灭了，看着四现了这个样子，但是你看依然有麦子依然有棉花，这就是说四间相也常住啊。为什么四间相能常住？就是因为真性常住嘛，恒常不变嘛。所以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说这个真性它常住，四间相就是各种妙用它也在显现在起现嘛啊，就是告诉你这个道理，我们不能光认那个相，我们还要认识它的本体，它就是跟你说这个道理啊。也就是一开始你看四间法都是桑田沧海瞬息万变不长久，一样，对呀、啊、对呀、啊、是这样子啊，告诉你这是一变化，不变的了，不变的了，我们刚才说它一直是沧海桑田瞬息万变不长久，一直是这样，反复这样变，反复这样变，不管它那个像有多少种类，它一直在变，就因为是真性，它是个万能体，它是恒常不变的，所以世间相它也是恒常不变的，一直是这样啊。只要因缘和合符合，哎，它就会实现这样的万事万物嘛。嗯，只不过我们要识透，这是个假象，它的变化它是个假象啊。告诉我们是真性，它是常住的、恒常的啊。我看看这些。我们这个自然界就是虽然是假象，虽然是有这个诸多的变化，但是它有个规律叫做因果律，它都是按照因果律，它不是乱起乱动乱灭乱变化的，不是这样，它不有因果律吗？如是因得如是果吗？它是这样变的啊。不知道这么能不能听清楚啊，能不能听明白啊，大概你再读读就知道了啊。不管这个千奇百变的这个相，不管它无论如何怎么变，它也是一直 只要因缘具足，它就会显现，只要因缘具足，它就能显现啊。就是为什么能显现，就是因为我们有恒常不变的真性啊，就是说这个意思。所以说真性常住，世间相也是常住啊，就是这个道理。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你还也可以有你自己的理解啊。
魏老师，我突然想起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啊，真性是常住的，然后世间只是因缘变迁，都是假象。我想起了一句话，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这个他是对这个真性的解释是怎么样的呢？
那是说你的心呢、啊、一真，你的心认识，你认识了一真，你要认识那个真空妙有的时候，那一真一切真。那要是对于四相来说，就是一件事儿是假的，它一切都是幻化，都是假的。他也可以这样想，这样也可以这样讲啊。
啊，但是就是说真性是常住的，这点是
常住的，不是说我这主要是我们认为有幻化呀，所以跟你说常住，说什么常住幻化呀。如果说我们要能归了不可得的时候，这个说话就没意义了，没意义，没这不是自欺啊，这个人这样问嘛，法住法位
啊，
世间相常住，
说怎么啊，我说怎么在这儿有点卡住了？对对对，他是针对这个人说的，这个世间上常住、
啊，
所以他说的这个真性常住是吧？实际上
他没事儿，对对对。
啊，那这下子就明白了，
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嗯。
好的，78问：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进一步，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到后来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怎么理解？答：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正做功夫真切的时候，无所见，一切不住。反过身来，哦，山不过是山，水不过是水，反而如是，没什么玄妙，于是随缘自在，任运无碍了。如果一定要山不是山，水不是水，那就是断灭了。山水都是本性的显现，一切色相都是我们佛性变现的，都是妙用，那么自然就不着相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师兄们肯定会有疑问吧，这个话题是好像很久久远的话题，都在说这个事儿。
先看这个问家了，他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他还要理解，我认为这都不是理解的事，他要理解，理解不透的，因为他不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是理解不透的。第一个他能明白，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我们众生都这样，哎呀，那是山那是水，不会把山当成水，水当成山，不会这样，我们都知道啊，这是麦子，那是稻子，你都不会错乱的，这叫法住法位啊。这个是什么是就是什么样呢？它不会错乱的啊。你看，进一步，这就是做功夫了。进一步，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或者是说这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他刚开始用功，他看到的是。哎，山就是山，水是水，他分得很清楚。哎，山水都不会混为一团的，他不会这样子。他的概念什么，他心里对那个山的形象啊，水的形象，他都很清楚。嗯，用功用一段时间，用的昏天黑地的时候，就是进一步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还有，截断众流的时候，妄想不现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他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他全体都是移情。比如说我们打七的时候，打死第七十，那时候你想一天，六座、七座、八座，最后九座那么做， 你还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你打的时候这个念头起不来了。嗯，你看到山也没反应，见到水也没反应。还有那个禅宗，他参禅的时候，他那个移情一提起的时候，他就成了这种状况了，全体都是移情笼罩着，那时候截断他的所有的念头，唯独这个移情在，其他都不在。所以你看，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再到后来翻过身来，又恢复到平常心时道，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就是三个阶段的人家这个修行的这个境界啊。这个我这么说我就觉得应该都知道吧。
北京的啊，李师兄问师母，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的阶段？
那你问你自己啊，这个事儿，你到我说的那个，刚才咱不是说了，你用功用到那个程度，它就是那样子啊。我就给你举了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心中心打气的时候，你哪全然不顾，什么都不顾了，只想去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了，我就是为了见性去了。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对吧？但是一坐上去的时候，一打坐坐上去的时候，就光剩念咒了，连那个原来你去的时候准备见性那个事儿也就忘了，那不就是在那个坐中了吗？啊，坐下不是观照嘛，或者惊醒嘛，那时候你就处于那个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个心景啊，就那个心景啊。
贾师兄转来的啊，这可能不是问题，它是互动的。是法住法位，水是湿，地是爱，火是暖，风是动，世间像常住，高山流水，火暖风吹，生灭无常，因果老然。哦，它是文字互动。
自己说，对对对对，他可能听明白了点啥。你看这个。九华山石岩龙，这啥意思呢？听不懂。
跟雨辰脱开时做功夫的过程啊，不是，是两个人的。
不知道啥意思，不听懂。这跟上面是一个人吗？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啊，他这个师兄可能是说那个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个李师兄问的那个，他可能互动的就是跟雨辰脱开时。啊，就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了。这个武汉的
萧红仙啊，
他说是做功夫的过程，
是做功夫的过程，他有一个做功夫的过程，一直到最后豁开正眼，是不是？他都恢复到平常心了，是做功夫的过程啊。就是修行的过程，也是说他可能说跟雨辰脱开时，我不知道啥意思啊。还是不知道啥意思，因为他说这啥意思，
说的太简单了。
对对对对对，还不知道
他
啥意思。
对，不知道他啥。如果这个九华山的啊石师兄，你能详细的啊打出来，详细的打出来再互动吧。
他说可能是说见性的那个一会儿，
六道自心妄想。
见性那会儿，
事都本来无一法可，好吧。咋又说到六道了？这个七十八里边好像没有六道啊，他不知道怎么想。
可能他想到哪就说到哪了。
知道。看看七十八这么说了一遍，好像应该我是应该明白，但是你说你内心十分清楚，就是说你是过来人，我不跟你说你也明白。如果说你现在就是当理论听一听，也可能能摸着一点影啊，也可能知道一点，这个理路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他问的是怎么理解，就实际上他理解不了，我感觉他理解不了，除非你这三步都走完，你就能够， 那个四也到了，离也无碍了，能够这样。
那第一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就魏老师呢说呢，这是平常人的观察的这个表象，就是不深理解，不深了解的啊。这一般都知道，这个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个就是在修行和学习的过程中才有的。比如说这些。认为是因缘和合的，戏法为空，都是心的影子。比如说，他要是明了这个道理，他就认为是心的影子，所以他不是实有，他见山也不是山，见水也就不是水了。就像那个谁九华山释延龙说的，刹那间跟女尘脱开，他这个阶段。也是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它就没山没水，所以这个就是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的解释。见山是山，见水还是水，这个就魏老师说呢，得修到这个圆融，你对这个一切都不住了，山也不住，水也不住，达到无山无水，但是呢，他又不爱做事儿，他是一个执行，没有疑惑了。佛见啥他都不住了，都是一个真心，就是一个心，但是他的应缘呢，所以应缘而生，就像老人说的，都他得有妙用，不能落断灭，所以这个时候他见山只管是山，见水只管是水，吃山都是山，吃水都是水，不生他想，跟做事是一样，即做事做了如无做，吃饭没吃一粒米，穿衣不穿衣是啥，它是一个道理的，就是执心，执心就是应缘，所以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我说的可能也不是太清楚，让魏老师再解释解释。
不说
不说
解释完了，很清楚的，我记得。那你要是说清楚，如果说你自己要彻底的就是了达这一块，你自己实证了，别靠人家说，你自己到了，你这三步都经过，你自己经历一下，你自己用功啊，你就会明白，应该不是光明白，就是应该是通达无碍，在这个地方啊，事上也是，理上也是，它都是通达的，不再说了这个事儿。
川联的梁师兄他问。第一是凡夫见，第二是二乘见，第三是佛见，这样说对不对？啊，他这个第一就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他认为是凡夫见。第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然后他认为是二乘见。第三呢，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他认为是佛见，这样说对不对？他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地方，比如说用功用到这个地方，都没有说什么这个一开始你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我认为这是凡夫见。那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它不一定是二乘见啊。那这个每个人他的心境不一样，那你得具体，我觉得他得具体。那还有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是截端众流啊，截端妄想啊。当下都可以失德本来了，他可以有这个力度啊，对不对？他不一定就是二乘见啊，这一般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描述，都是禅宗它里边的话语，是说他这个修行人三步正道的那个心境的不同啊，都是修行人，他的心境是不同的，一开始初修。第二，正在用功，是不是？正在做功夫啊，正要翻身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正就要翻身了。这个时候，他比如说他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他这个全体这个移情笼罩，他就差回光一反照。一回光的时候，当然要因缘触及因缘，他才会有这个作用，是吧？也才能相应，意思就是， 他这个时候一相应就是一翻身，他就是见分是三，见谁是谁，就化归平常了，失德本来了啊。这个地方没法用这个你用的这个教下的这几种见来衡量他，这个地方他不这样说啊。翁师兄，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是着相的意思吗？是给你指示，让你当下豁开正眼啊！不是幡动，不是风动，是仁者心动，星星者让你星星者，别被这个风动幡动所蒙蔽了。咋会是着相的意思？听懂了没有？这个深圳的这个翁师兄啊，这个地方你要星星着。谁知道了风动？谁知道了幡动？不是你的心吗？如果说你看到风动了、幡动了，那就是说你心动了啊。我看看他知道不知道这个谁
啊？他说他明白了。
石龙岩和这个其他师兄弟，就是我们学这个元音老人这个问答集的时候，你最好围绕着这个话题，围绕着比如说78里边有的，你要自生自结，你又牵扯到别的，那就是说你这儿还没弄清来，你又弄出来个新问题，这个往往它就会是一个什么呀，这个原来的问题没弄清，就你自身的那个问题也没弄清，就是说你学习的时候还是要本着元音老人这个问答本来的这个原来本本上的这个问答，围绕这个核心来提问来学习，这就好了。你要说这儿，那还可以说那三丈十二步了，都拿来比较，那你就学不成了。啊，你这儿也弄不清，那儿也弄不清了，成了这了，所以我们就应该注意这个问题。悲师兄，打坐时想看时间也是心动啊？对呀，是你起念了，看看是为什么想去看时间，就是想，哎呦，打这么长时间了，看看急的够不够俩小时，我能不能下坐，就是这个意思。我接了那个崔师兄，你能够坚持修法都很不，能够打下来俩小时都很不简单。根据你，昨天跟我聊的情况，我就觉得很艰难呐，很难呐。到五六百座差不多，到五六百座的时候会好一点。就妄想坚固的很，它松动松动，到五六百座的时候，哎。实际上百座的时候他已经是自信都现前了，朗然现前了，但是你不知道啊，所以你再往后用功，再往后用功，你那个对你自心看得更清楚了，那个妄想松动的就多了，你自心对这个本体啊的这个体验啊，自己对自己自心的体验就更深刻了。
甘肃的段师兄他问师母，根尘脱落还有山水吗？
哎呦，连根尘都没了，眼对的色都没了，它会有水吗？会有山吗？你想想，根尘，根是指的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尘是指我们的色尘啊，这个眼和这个尘都没有，他咋会有山水呢？能锁都没了，根尘脱落。那个听懂了没有啊？听懂了。
他说是啊。
再说一遍，就是说这个七十八问是过去的人禅师啊，他用功的不同的阶段，从初初修行一直到截断众流，在这个回光返照，豁开正眼，一直到这个，这是他的不同的阶段，用这个见山是山，见谁是谁这样的描述他的心境啊。你要清楚，你要想清楚，你要实证来，你自己要实证来， 别人再给你怎么解，你都不会知道什么叫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哎，再给你描述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你也不会透得过这个事儿啊！你不知道，你除非你自己实证到啊，就这样。今天就这样。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啊！感恩魏老师，感恩能量师傅。